我记得第一次跟那个第一次看到《灵魂急转弯》这部片的时候，我是去秀泰影城看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台湾疫情还没有开始，就那时候还没有进三级这样子，所以就跟同事他们去看《灵魂急转弯》这部片。然后在看那部片的过程当中，就是火花那一段是真的蛮感动的，就是有一段是那个 22 跟就是Joe 吧，那个主角他在他的身体里面，然后他感受到就是哦 22 是他对于他的生活当中的那一些小小的事情是感觉到非常感动的，
嗯，
然后所以他就找到了他的火花这样子，
嗯，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谈谈火花这件事情。对，欢迎收听今天的东给你讲台东 story， 我是小清风。今天我们的来宾呢是黄盈婷心理师，来跟大家 say hi。
Hello， 哎，大家好，就是还记得那个神力女超人吗？我是神力女超人本人。你不是应该要用这种开头介绍我的吗？
我应该要叫你神力女超人，对不对？
对啊，对啊，我是在这个节目的那个一个称号啊。
对，神力女超人，专门讲电影的神力女超人，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电影的角色。
就
是、
对对对，没
错。他以后出现不会谈别的，就是跟电影有关。
对对，然后我这个神力女超人上身就是这样。
对，好，所以现在开始我要叫你女超人吗？女超人。
你刚介绍我的本名的时候，我吓了一跳。
你吓了一跳是吗？
对对对。
好啦，那个名字要剪掉吗？
没关系，就这样
吧。对啊，好吧，就这样了。那女超人，你觉得、你的火花是什么？救人。
我的火花是什么吗？
对。
我大概可以想到的是，我觉得可能因为年纪的关系，所以那个要讲那个火花好像就会蛮少的。但是我大概可以觉得是人生中你喜欢做的事情，跟你做了之后，你会觉得很开心，甚至是做完之后你觉得很心满意足，虽然那个过程当中会让你非常的疲累，可是那个回馈是心满意足的部分的话，会让我觉得那个就是个火花。
嗯嗯，你不要自己透露年纪啊，吼。
哦，
虽然是没有说几年，但是就是觉得听了就是捏一把冷汗这样子。
哦、
天哪，他说他几岁了这样子。好，那就是等一下，我刚刚问什么？哦，对，我们一直讲火花，他们就是观众们、听众们可能会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说火花这件事情。我现在不知道，就是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们有多少人看过《灵魂急转弯》这部片？那先来简单简介一下好了。《灵魂急转弯》这部片呢，它是就是迪士尼的，不知道是
皮克斯，
对，皮克斯的电影，然后它动画片吧，对
对，是一个动画片、
哦、动画片。他们前面有出过那个叫什么，也是一个急转弯大脑吗？
对，那个
是叫是叫大脑急转弯。
我们上次谈的是二分之一的魔法。
对对
对。
然后这部片，然后灵魂急转弯这个跟前面有一个也是什么急转弯的那个画风，我觉得蛮像的。
啊，你觉得风格是很类似？
对，我觉得风格是很类似的。可是，在东给你讲节目里面，上一次谈的是二分之一的魔法嘛？
对。
然后这一次我们要谈的是灵魂急转弯。总之呢，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灵魂的，它是以一个灵魂的，它不是说在地球上，就是他们去假想说灵魂在出生之前还有出生之后，它有一个就是神奇的世界，然后在这个世界里面发生的事情这样子。
对，他们把它称之为投胎先修班。
对对对对对，投胎先修班。然后这个投胎先修班里面呢，就是所有的灵魂都要找到自己的火花，他才有办法投胎变成人类。 就是投胎到地球。然后呢 ,22 呢这个22号灵魂呢他一直找不到他的火花。然后 Joe 这个主角呢就是他是刚刚好发生了 一点意外，然后灵魂就出窍了。灵魂出窍了之后呢就跑到了那个有点类似要死后的世界，结果他就逃开之后就掉到那个投胎先修班里面。然后后来他就假冒成就是小灵魂的导师，然后要帮忙这个22找到他的灵魂的火花这样子。对，好，那总之简介就是这样子。那如果说有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去看一下，就是灵魂急转弯这部片，我是觉得蛮好看的。
嗯，很好看，蛮感人的。
嗯、对，蛮感人的，尤其是在火花那一段。我到底要讲火花多少次？嗯啊、我来问一下女超人。你觉得为什么就是那个灵魂要有火花？
为什么灵魂要有火花？
对，因为电影、嗯，我觉得电影有一个蛮酷的一点是，他把这个故事就是把它卡在火花这件事情上面。就是为什么火花这件事情对于一个灵魂来说如此的重要？
嗯，
我想听听你的感觉，这样子。
我觉得那个应该会很像是一个人对于生命展现了他的热情。
嗯，
就像 22， 他一直都不愿意回去投胎，回到人间去体验他的人生、嗯，因为他会把所有事情都设定得非常的无聊。
嗯。
对，所以他的生命是很没有生命力的。对，所以火花这件事情会让你的生命更有生命力，或让你的生活更有动力，否则他会其实会很像、嗯、你就会变得很像机器人，每天就过着吃饭睡觉上课或上班，然后一直不断的、嗯、一直不断的循回这样。
这不就是我吗？
我们都这样吗？
这不就是我吗？我怎么办？
所以我们要努力去找出我们可以有心流的时候。
对对，哎呦，我你知道吗？我刚不是问你说为什么灵魂要有火花吗？其实我最近一直很困扰一件事情是，就是那个我觉得现在的工作很无聊。就是很无趣、
啊嗯、
然后我觉得我每天就是在行政，然后每天就一直这样子，我就觉得很烦。然后我就在思考说，我觉得这一段生活跟这个工作很没有价值的感觉。然后我完全就是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然后呢，我就买了两副很便宜的牌卡，在博客来上面买的。就晚上睡觉之前，我都会静心嘛，所以我就抽了这两副牌卡，结果我在问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到底在做什么？这样，他的那副卡就是要我静心去想我的热情，我生命的热情是什么？这样子，
嗯，嗯
对，就觉得蛮神奇的，
嗯。
然后就是一样的主题，然后就同时都在问我说你生命的热情是什么？然后我想一想，其实我知道我的生命的热情是什么、欸，就是我闭上眼睛，我在静心的时候，其实我想到的就是。我喜欢那一种，来到我面前的人，他有带着心满意足的感觉回去，然后可以转化掉他内在的一些不好的，对自己不好的感觉。
嗯，
我就觉得我是喜欢那一种感觉，我喜欢别人从我这里离开的时候，带着一个新的想法或新的力量回去，这样
过他的人生。我觉得在那个电影里面其实会呈现蛮强烈的对比，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主角是一个导师嘛，他要带着22号灵魂去找到他的火花，然后你会在那个电影的描述上面很明显的看到这两个人对于面对生命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导师他自己本身有很有热情的事情，就是音乐弹钢琴，可是在22号灵魂的身上、嗯、他是完全没有的，他会觉得人世间的所有事情都是非常的无聊无趣的，他为什么需要投胎回到人间去生活这样子、
嗯、
所以一个就是他们两个形象是会有很大的对比， 那为什么灵魂会需要火花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大概都可以从他那个形象上面看到，一个灵魂一旦没有了火花，他其实会很像机器人，然后每天会过着很一样的生活，比如说吃饭、睡觉、上课、上班这样子。如果以我们就是在一般生活中就会是呈现这样的状态，那慢慢的你就会开始想说，那我们人出生是为了什么，然后为什么我们要活着，然后我们是为了什么事情活着的。
嗯，
所以灵魂需要有火花，那代表的是你对你的人生会赋予它一点意义跟价值。对，
嗯，
应该说我们心理学上面会有一个东西会有点类似，就是心理学上面会讲一个东西叫心流的经验。那简单来说，这个心流经验在讲是说，你有没有曾经做过一件事情，然后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完全忘记时间，然后忘记你的生理需求，就是你肚子饿，然后你也会发现说，在那个过程当中，你的创造力跟效率是非常好的，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心流的经验。那这个心流经验也会在电影里面，那个主角是那个导师在弹钢琴的时候，就是完全的展现这个心流的状态。
嗯，刚才我们在re 稿的时候，不是有讲到心流有什么五个要件吗？
对，
对
啊，我大概会想说，哎，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说灵魂要火花，要心流这个状态？为什么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这么的重要？虽然它不符合有些时候，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喜欢做的事情，或是我们觉得是心流的状态的部分，不一定这么符合主流的价值。可是呢，很多研究就会发现说，如果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重复而且规律的有这样子很有火花跟很有心流的状态，它其实会让我们人的整体的幸福感啊，生活品质都会提升，然后也会让我们更快乐，或者是生活更积极。所以呢，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重要。那你刚刚有提到说有五个条件，就是我们可以去创造我们的这些心流的状态或是经验啊。第一个就是你在做的事情，你要非常的热爱它。那你就是热爱它，我们就先不管到底这个价值观是什么，反正就是热爱它。对，然后再来就是你可能一定要具备对这件事你喜欢的事情是要一点点的技能的。比如说你就是喜欢打篮球。但你不会，你一定会有一些技能在那里面，你不会说啊，因为你投篮就投不进，对，这可能就不会是可以创造出心流的状态。那所以你一定会有一些技能，然后再来就是它可能会有点挑战性，但是它那个挑战不是超过，不会超过你的能力的，也就是说那个挑战是你有时候可以达到，有时候是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那最重要的是你可能会给自己一些蛮明确的目标，然后再来就是会给自己一些回馈跟奖励，也就是说你做完这件事情之后，你要真心的觉得自己非常的棒。我要说的是，不是由别人来说你很棒，而是你真的做完之后你也觉得自己很棒，这才是最重要的，才是让你有办法继续做你这喜欢的事情的动力这样子。
你知道吗，其实之前我看过一部我在看 YouTube 的影片的时候，然后看到一个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反正它是一个日本节目，现在不是有很多 YouTube 是走这种路线的，就是说他截录一个节目，然后他加上他自己的一些叙述，然后就变成他的一个影片这样子放。然后那一集的节目他刚好是在说一个人呢，他很喜欢嘉年华会，他很喜欢嘉年华，然后他为了这个嘉年华，他很喜欢花车，所以他为了去坐那个花车，他辞掉他原本的工作。
啊，那我猜他要做这个决定，应该有蛮多的挣扎跟冲击吧。
但是你知道吗？他辞掉他原本的工作去做这个的时候，他真的是他每一天都是吃白饭，每天哦。 每天都只吃白饭，然后他身上没有足够的钱去可能吃好吃的东西还是怎么样。然后因为节目组去采访他的时候呢，就是去采访他，就问他说他省钱的秘诀是什么，他就是说他真的就是每天吃白饭，然后他的家里面最豪华的东西是那一种 Seven 里面会卖的那个御饭团，然后那个御饭团也是就是他放在冷冻库，其实都已经过期了，但是他就是会就是把它放在冷冻库，然后他觉得要他那时候的他那个人的说法是说日子真的要过不下去的时候才可以吃那个东西。然后就是拍到后来就是他为那个节目的那个花车，他真的做出了一个很漂亮的花车，然后在那个嘉年华会上就是大放异彩这样子，然后他在控制那个花车的时候就是整个人激动到就是哭啊什么的，然后你就会感觉到说他真的很爱这个东西耶，但是
他有点太极端了，
对，你就会觉得说这也太极端了，像可是这就是奇怪的一点，我们会想说这感觉也太极端了吧，但是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他在他的那个心流里面，那如果他在他的心流里面，他愿意为了他的心流去舍弃掉这些我们觉得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舍弃的东西，就是说好的生活品质或者什么，可是这说不定也正是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待在心流里面的原因，我自己的感觉啊。
而我们倒也不是就是鼓励大家一定要这么做，而是我觉得在做每一件事情上面它一定会有一些取舍，然后我们就要去想清楚说那个取舍跟要付出的责任我们能不能够去做承担。
真的就是真的不要听我们节目然后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往前冲，然后为了什么电子花车吃一年的白饭，我真的是觉得
妈妈
压力很大，这样子妈妈会发疯。对，就是他这件事情好像也就做一年而已吧，就是没有这么夸张，这样子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极端。对，
所以他是有一个停损点的。
对，他是有停损点的，因为他的那个节目的最后面就是。他真的是抱着他自己亲手做的那个老鹰，就说你终于撑到最后了，其实那一句话是对他自己说的。对，不知道他后面会怎么样，但是我自己感觉他应该就是也会再去找其他工作，但是我必须得说他做的那个东西是真的很漂亮，你看着你都会觉得说哦，那个真的就是他的心流创造出来的东西，非常有创造力，这样子。对对。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是从灵魂急转弯这件事情。哦，刚才那个神力女超人有给我看啦，上那个皮克斯另外一部叫《脑筋急转弯》啦，对啦。
对对对，很像
哦。对，真的超像的。反正呢，就是我们讲到心流啊、火花这件事情，不知道。就是各位听众，你们听完之后，对于你们自己的灵魂里的火花，或者是生活当中的心流，你们有没有找到，或者是有没有类似像这样子的感觉？对，小清风在录完这一集的时候，其实会觉得，其实在心流之下，如果你真的进入了那个心流，其实外界的一些人生里面的真什么价值啊、意义啊这些东西都不再重要了，因为在 22。就是在这部电影里面，他其实也有演到一个是，当他找到他灵魂的火花的时候，他其实最珍惜的就是当下的那一种很真实，然后很细微的那一些感受，这样子。对，
没错。
那就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就如果说你还有什么你想跟我们一起谈论的电影，就欢迎你上我们的粉丝专页，然后留言或分享这样子。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大家拜拜，
拜拜。